草原玉郎群，红衣少女柳眉微弯，从马背上抽出一把红缨玄铁枪，众贼惊奇，少女已拍马冲来，贼人当她女刘好妻，意欲活捉，不想其枪法优美，如百灵游翔，枪影灵动，出击狠辣，贼人哪里是她对手？几合下来，已杀死几个贼人，众贼大惊，忙上前围攻。山上有弓箭手埋伏，正待拉弓去射，不想赵云在后枪刃一闪，透胸杀敌，不过几合尽皆杀死。再说这少女与贼手交手，五合不胜，四周喽啰围住，她伸手扯下外披，伸手一扔，贼手不备，被罩在其头，慌乱间正欲去扯，少女上前一枪将其刺死。众贼惊诧，只见少女身穿刺猬精铁软甲，甲前绘有鲜艳牡丹花朵，配上少女美艳之色，犹如仙子下凡，不食人间烟火。有广闻之贼大呼：
哎，这是西凉马家的族文。
众贼闻言大惊失色，神情甚是惊恐。马家铁骑据说可千里而杀将，此地之人谁敢造次？众贼鸟散，逃之夭夭。众贼逃之夭夭，少女勒住马头，软甲上鲜艳的牡丹花纹在阳光下闪光刺目，腥臭的血液顺着红缨枪刃滴滴答答落泥土地。她抬起头，冷艳的双目盯向右边半坡，正是赵云所在位置。赵云居高临下，刚才的一切尽收眼底。少女的枪法变化无常，狠稳皆得，刚柔坚固，一看便是出自大家之手。少女缓缓提起红缨长枪，指向赵云，挑衅之意甚浓。赵云未发一言，扔下几句贼人尸身，扛着龙胆扭头转身离去。少女见落下尸体，皆背剑带，将长枪背于身后，心中疑惑，不知山上之人为何相救。这时张卫已上前来嘘寒问暖，少女心中鄙夷，轻嗯一声，便不再理他。张卫讨了没趣儿，但对少女的爱慕之心更深，之后的路程甘愿做牛做马。这件事结束之后，见识到少女的高强武艺，赵云知道没有必要随身保护，便慢慢牵着竹云走下山坡，回到大道，沿道前行，地势渐坦。又行十余日，清源风尘，平地广袤，赵云见草原至半溪，心中欢喜，下马步行。天上苍鹰翱翔，不时传来几声尖锐的鸣叫，地上野鹿群奔，不时从他身边跑过。这样的景色对他这样来自被战乱肆虐的关内人都会感到欢愉，和谐的自然给予人心灵的平静，就如水至善若水，暂时他忘记了战祸与杀戮。唉，人本就应该生活在和平的年代。赵云躺在草丛中仰望蓝天，白云如棉花，蓬松而洁白，风轻轻地吹，轻抚他俊秀的脸庞，荡起他如墨般的长发。他想，如果不是乱世，他也许是一个手艺娴熟的铁匠，继承了父亲的手艺，每日打铁铸物，娶妻生子，伴随家人一直到老。或者他可能会跟随大哥入城，找个堂子做个学徒，日后技术有成，也可自己开个小店。也有可能自己会是一个读书郎，投入州郡门下，做个地方官员，断些乡里之事，留个廉明之德。或者跟随同渊在太行山中勤学武艺，待学有所成，回到长山开馆授徒。想到同渊，赵云觉得眼睛不自觉地留下一行清泉，恍恍惚惚便入了梦乡，睡得酣甜。不知睡去多久，赵云被一阵冷风吹醒，此时天地已被夜幕笼罩，只有天上的月亮散发着惨淡的光芒，美幻绝伦。赵云伸个懒腰， 掏出干粮放入嘴中，之后拍拍趴在旁边的竹云。竹云摇摇大头，张开嘴巴享受肥草的美妙。吃饱喝足，赵云牵着竹云缓缓而行。在银光素裹的草原上步行也是一种惬意。正行间，忽见前方有一点火光，并不时传来杂乱的野兽嘶叫声。这声音赵云并不陌生，当年在太行山随童渊学艺时经常可以听见。而竹云显然变得躁动不安，这是野兽的天性，因为嘶叫的野兽是狼。赵云知道这火光必是有人被困，若是置之不理，必然会被狼食。这样冷眼旁观的事儿，他做不出来，也不屑去做。赵云翻身上马，左手勒住躁动的竹云，右手持龙胆亮银枪，双腿一夹，竹云极不情愿地迈开四蹄朝火光之处奔去。原野之中火堆之处是一个商队营地，此时四周密密麻麻的野狼由于害怕火光，尽皆踱步不前。20多个武士手持利器组成人墙，守卫着颤颤巍巍躲在火堆旁边的伙计。中间一个灰衣少年，身材高瘦，皮肤白皙，五光鲜秀，举手投足间透出一股文秀，此刻紧皱眉头，却无惧怕之色。旁边一白发老者说：
公子，老奴刚才去检查了药粉，驱狼粉果然被人换了。
少年目光渐冷，狠狠地说：
果然。
老者望着羊群眼中射出的绿光说：
公子，这样待到天明，狼群必然会群起而攻，到时老奴等人拼死抵抗，你便可趁机离去。
少年闻言面色苍白，摇头轻说：
徐伯，你老人家伺候我多年，虽为主仆，我心中早已当你为自家长辈，陷入险境，我岂能一人逃去？此事莫要再提。
徐伯心中一酸，回想起老主人临终托孤，西凉何家本是望族，只是当年董卓胡作非为，当时老主人为朝廷命官，不愿与其同流合污，终被董卓寻个理由要屠满门。幸亏有人提前相告，老主人方才让自己带公子何俊逃出。只可惜何氏一门只剩下这一脉人，好在公子渐渐长大，继承了父亲的才气，又得到马家的照顾，在西凉做起买卖得心应手，几年的时间已成西凉有名的商贾。不料今日受奸人暗算，将驱狼粉换成不知何物，反而将附近狼群全部吸引过来。徐伯两眼一红，跪地悲叹：
老奴死不足惜，只是公子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何家这一脉就断了香火，待下去见到老爷，我如何交代？
何俊眼中隐现泪花，他扶起徐伯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天色尚未亮，狼群还在等待。何俊闭上眼睛，心中浮起一个美丽的倩影。